间了，
对对对，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宗师的锵锵茶馆了。我们上周是请郭宏愿师兄从这个清源行师这儿开始讲的，应该是没讲完，还有一段是吧？清源行师的。然后我们最近茶馆就是清源行师一世、二世，就是清源行师本身，包括他的那个法事，都是安排郭宏愿师兄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所以我们又有很长时间可以在茶馆见到郭师兄了。那今天郭师兄继续上师的，我们接着来吧。喂，听不到你的声音，是没开麦还是？
啊，没开麦，正在贴文字。
好。
今天这不聊这个人。喂，YY 里，YY，29068098，你不学习了？他日师复问先。汝什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斧子曰：曹溪还有这个吗？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道西天否？若道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盗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以后无人承当。上一次这说的是这个功啊，这个已经说完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贴一下啊！师令迁持书于南岳让和尚曰：“汝答书了，速回。吾有个钝斧子，与汝助山。先至彼，未成书，便问：不募助圣，不种几灵石，如何？”写的曰：“那个子问太高声，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结寿春轮，不向助圣求解脱。”越便休。玄沙曰：“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迁便回。师问：“子反何速？书信达否？”迁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钝斧子，至今，便请师捶一足。”迁便礼拜，寻辞往南岳。这个钝斧子这一块的话，就是有一点那个，大家可以谈谈理解。但是它跟南岳环绕的这个，挺有意思的，看看吧，反正是不太相契，不太相契。但是呢，我同意玄沙说的，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我同意这个，咱们先解释解释看看啊。就是这个清源行思啊，他有一天呢，他就让那个石头啊，帮他送一个书信给南岳怀让。清源行思跟南岳怀让他们是师兄弟，他们共尊六祖为师父。然后他就说，就是给你那个师书吧，就是说你给你师书送一封信，你去帮我吧，给你师书送一封信，就类似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令师迁，书亦不达，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无。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是断句错了？要重新标点了一下，你看一下吧。
对，没错，没错，是，你标的好，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至今便请师捶一足，千遍礼拜，寻辞往南岳。这样都通顺多了，是应该这样的，是应该这样的啊！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所以说看不懂的反复读两遍，我读的这也不够认真。咱们接着就是从前面开始啊。师傅令这个时迁呢，拿着书给他说，就说你呢，你给他书，就是说你就回去，我你把书给他了，你就快点回来。我有个钝斧子，就是我要有一个我有一个就是我这有一个钝斧子要给你，让你好助山。就是我这有一个钝斧子给你，让你好助山。字面上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字面上理解，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吧，也可以说就是说就是方便法吧，多去参学参学。然后看下一个，就是石头西迁就到了那儿了。到了那儿，他就是说，人家不是他师傅让他把书给他嘛，他也没给他，他就问：不募助圣，不种几灵石如何？不募助圣，不种几灵，你来问他干什么呀？ 你这一问，其实木柱胜也是重几零了呀。不木柱胜，不重几零是如何？石头西迁它就是这种风格，它就是这个无这一块太突出，太突出了。嗯。然后南岳就说了，南岳说：“哟，你这么厉害呀！你看看你也不，咱们学佛的人哪有不慕诸圣的呀？如果说咱们不慕三代祖师行吗？不慕诸佛菩萨行吗？”南岳怀让就说了：“哎呀，你问的呀，你太高了，你干嘛这么高峻呢？你应该往下问呢、啊，你应该往下呀，你应该低出声啊，你应该低出声啊，嗯，往下问呢、啊，往下问，不慕诸圣，不重几灵是如何？”你就是你何必这么高声呢？你这么高声咋说话呢？你就这么高峻怎么说话呢？就是你求一求，也就是这么说，你应该往低下问一个，你应该问一问什么是诸圣啊，什么不是几灵啊？你何不这么问呢？对不对？嗯。然后石头西迁来了一句：“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我修心中心的一看这一句呀，我觉得可酷，所以我记得可清楚。这石头西迁就说了：“你为什么就是南岳怀让说你为什么不就是低声啊，不低着问呢、啊，不低着问呢、啊，你才能那个？”他说：“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我就不向你问，你不向我问，你找我干什么呀？南岳就走了，南岳就不搭理他了，南岳不搭理他，石头西迁就回去了。石头西迁这里还是有东西，他如果没有东西的话，他大可以问。他就是执着这个没有个东西，所以说我很同意玄沙说的，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然后回去了以后，师问子返何宿，书信答否，签约书也不通，信也不答。去日蒙和尚许个顿斧子纸巾便请，师垂一足千遍礼拜，寻此往南岳。他觉得那个南岳的这种说来说去的这种呢，就是说他就看不上南岳，觉得南岳是那种的，就是按我们说的口水汉、啰嗦僧，没有那种的高峻的味道。你看，所以说他就服那个谁青莲行思，他不服南岳。所以说啊，六祖说的真是没错。六祖说你那个寻思去，你只能在青莲行思那儿有缘分呐、啊，有姻缘呐、啊。就是他回来了以后，南岳青莲行思就问：“哎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书信给他没有啊？”他说：“没给他。我走的时候啊，你说的是，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这样的顿斧子，我还是要从你这儿请你给我这个顿斧子。”然后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青莲行思就放下一个脚，石头西迁就礼拜了，寻死往南山。其实，应该这么认为，就是青莲行思放下这一脚，未必是就是说是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并不是有什么要给他一个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含义，并不一定他就有这个含义。但是石头西迁就这样领了，你没有含义，我正领的这个，我就不要你给个东西呢。不像南岳那么啰里啰嗦啊，那么就是说，就是那种的，就是很平和。因为佛法这里不是容不得什么吗？哪有你的平和，哪有你的方便呢？就石头西迁呢，他就是说他看不上南岳，我觉得是这样啊。我通俗的理解，我觉得他是看不上南岳。他后来，咱们不是在衡山玩过吗？咱们都打气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后来石头西迁也是住在衡山的，但是呢，他跟那个南岳怀让他就不相往来，挺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青莲行思去世以后，他就去那个什么了，就是没有去啊，就是按这个记录来说的话，青莲行思还没有去南岳，还没有去世，石头西迁就到南岳了。但是他到南岳，他跟那个南岳怀让并不往来。往来的很少，那个他住在山顶上嘛，我们去过那个南台寺，南台寺就是石头西迁待的地方。我们还见过南岳怀让的墓，南岳怀让的墓是在山中央，他们还是有相差的。所以石头西迁和南岳怀让都在衡山，衡山这个地方上五家七派都也是一种姻缘吧，也是一种姻缘。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因缘，或者说这里面的有一个就是这个接语，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玄沙师辈说的，应该是可能这个玄沙应该指的玄沙师辈。玄沙说：“哎呀，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我们看起来的话是石头好像是弄了，南岳一句话都没有说，南岳就走了。石头西迁说：“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还来找我干啥？你别找我了。南岳不吭声，不搭理他走了，石头西迁就回去了。 反正我是倾向于南岳怀让这种风格，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面也不一定就是说哪个胜哪个负什么什么的，大家觉得是清源行思跟南岳怀让的这个哪个，就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这其实是发心，这还是发心。宁可永劫受沉沦，这是发心。有这个发心呢，才能解脱。但是呢，这还只是发心，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好，我先下麦，严师兄，你先说说。
啊，我这就是你刚才问你更喜欢哪一个，我说这个也说不上喜欢哪一个，就是他们师徒之间可能就是这样的缘分，像你说的风格不一样，他这个石头喜仙就喜欢那个行尸的风格，他不见得不是不认可这个南岳怀让，他可能就是不喜欢他的风格，你继续吧。
是啊，石头不喜欢南岳怀让的风格，所以我就不喜欢石头，我就不喜欢石头西迁。他不能够端着一个高峻呢、啊，他端着一个高峻那不行。佛法里是无高无低的，他端着一个不就是这种永劫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这句话不真的是你到哪儿去看的话，就是说找遍了就没有类似这样的话。这句话说的是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高峻，就是说发愿深广，发一个这样的愿，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都有这种法执啊。他说我就是为了去法执，我宁可永劫受沉沦，我也要把这个法执去掉。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是发愿深广，发愿深广。他一直抱着他是不是一直抱着这个不知道，反正是他走这个，我是觉得是他。当然了，他是一代宗师，他肯定是力所的，我们都没法跟他比。但是呢，就接着袁师兄的话，他就说他要是不喜欢南岳怀让，那就他就我也不喜欢他，我干嘛有一个高峻？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句话说得非常漂亮，我印象很深刻。邵师兄，我拿你没奈何，没不不说这个了，拿你没奈何。邵师兄，你还肯永劫受沉沦吗？
邵师兄，赶紧修心中心吧，不然你看看你到处挨欺负，尤其在郭老师这儿，你要不上心中心呀，得被他欺负死了。
上心中心的咱也欺负不了啊，咱只能欺负这不上心中心的。上了心中心的，人人本具，谁也不多什么，谁也不少什么，谁也不高什么，谁也不低什么，没有咱欺负的余地。有这个，宁可将身下地狱，不将佛法送人情。这个是有，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一个这么说吧，这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做的啊。宁可将身下地狱，不将佛法，这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做的。如果把佛法送人情，那属于贩卖如来。咱们这话听起来很极端，咱这些话仅限于茶馆啊，茶馆就说直话。到别的地儿说话，不这么说，不要催人家。对，不，为什么不催他上？越催他，他越不上。不用催他，不用催他，就欺负他，欺负他，天天欺负他就行了。石头西迁说话太绝，石头西迁不是说话太绝，他就是他的立意是那种的，他是那种很高峻、很高峻的，就是守一个无，守一个无，很高峻、很高峻，是这样一个风格，是这样一个风格，就是非常有修行人的风骨，非常有修行人的风骨，很高峻、很高峻。也许是每个人的个性使然。当然了，当然了，也许了。为什么也许啊？我就是不喜欢怀让。为什么？我的师父就是清源行思。你再来好的，我也不会看上你，我就看不上你。你好来好去，我都看不上你。清源行思说：“你去找怀让，你去跟他参学参学。你不能光那个我这儿天天也不给，没有什么开示给你。你去找找怀让，多广广参学嘛。就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你去参参呢。”他那个那石头西迁，他心里头只有那个清源行思，他不愿意参，不想参，他根本都没有去参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他师傅逼他去的，他就不想去，也可以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老师，袁老师，我都给你们记小本上，等的花儿都谢了。有可能是机缘不到，就石头西迁，他根本都没有离师的意思，他根本都没有离师的意思。但是清源行思就让他要去参，也可能是这样的。再接着往下看，菏泽神会来参，试问什么处来？曰曹溪。是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立。是曰犹待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人吗？是曰设有，汝向什么处着？玄沙云果然，云积虚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砾，是瓦砾。玄沙这句果然，我并不认为是好话。 设有汝向什么处着悬沙的意思，果然石头西迁你也着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赫德神会他那个啥，哎呀，赫德神会，那你赫德神会来参师问，你什么地方来呀？曹溪，曹溪意旨如何？赫德神会振身而立，这都没法评价了。就这种的见解，这就不是。哎呀，袁师兄，你上来聊聊不？
你就说吧。那个马古禅师当初去哪儿来的？他也是镇西那个绕床三匝。觉得你一下子想到那个马古禅师。
不，我觉得不一样。马古禅师的那个绕床三匝，肯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家没问他，他自己先到那儿去绕床三匝。就是你看看，我也不是跟你那个，他跟他不一样。这个可是最关键的是，问他意旨如何，他就振身而立。问他意旨如何振身而立，石头绝对不会这么做，南岳怀让、清源行思谁都不会这么做。说白了，这个人就是没有眼，就是不值得我们评，就根本就喝得神会。
所以你
他有个东西在呀、啊，他有个东西在呀、啊，他振身。你看曹溪意旨，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振了身了，你也看见了，这就是佛性啊，他还有个这个在呢，他明显的是还有这个在呢。这么说吧，如果说的要明心见性没有，这就是还没明心见性呢。知解途宗。
是啊，你一说到他，肯定是大家都想到这句话。
要是林济看着他这样的话，肯定把他打出去了。
是的。
但是呢，他振身而立的这一种呢，就风格上吧，就是显得酷酷的。石头这一句犹带瓦砾在，就是要真的是，如果是林济的话，绝对给打出去。他这个犹带瓦砾在说的太客气了。犹带瓦砾在，你这还带着瓦砾在，岂止是犹带瓦砾在呀、啊？他根本都是瓦砾。和尚此间，
所以这种就总觉得是学来的，就不是他自心中流露的，自然流露的，就是给人的就是。
自然流露的应该是什么样呢？
那就像马古了，能比他你像你说的那也比他这个利索多了。
你应该这时候我问你是什么样，你还不打我？你现在真文雅呀！
已经打过了。
告诉你们一个禅宗的套路，如果说如何是西来意，有个人振身而立，叉手而立，叉个手而站，或者举斧子，这种的人都是没有明眼的，还不打他，这就是套路，你就按照这个套路来。现在教的纯粹是套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还用你成吗？他问了一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已经和盘托出过了，没有这个佛性，没有这个祖师西来意，没有这个意旨在，他怎么能够问得出来？你怎么能够听得到？他已经和盘托出过了，没有你指示的余地，你根本都不用指示，他都已经成出来过了，你指示啥？你都是多余的，还振身而立呢？振身而立就是还有个东西在，拂袖而去也可以啊，但是你慢走，我问问你为啥拂袖而去啊？哎，答得好，犹带瓦砾在。南师兄，你这些根本都听不懂，你主要是你在世间的善恶上啊，你太那个啥了，南师兄啊，你未必听得懂。那个印心精舍交流群里，不好意思啊，是我封你了，你不要说过激的言论啊，不要一生气说那些话语，那些话语很危险，不要说啊。我们挺客气的，我们没有弄你，我们客气多了。我们就是弄公案的，没错，我们是弄公案，我们弄公案，我们不弄你。犹带瓦砾在，那也是祖师西来意，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任师兄这个回答，南师兄，你可以打印一下，打字出来，什么跟修行有关系呢？然后打坐和明心见性，哦，那你就去打坐吧，打坐，然后关照，这样明心见性，这是最好的，值得赞叹。值得赞叹，真的，你就去吧，别在我们这儿浪费时间。还是接神会了，从哪儿看出来的？没有接不接，他在这儿的话就，他是主持的，他谈不上接不接，是和德神会来参他的。犹带瓦砾在，看下面吧，接着看吧。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于人吗？这一句话倒是有点接的味道。和尚此间，哦，你说我的是瓦砾，那你这儿有真金吗？那个石头，那个清源行思说舍友，啊，这是清源行思啊，清源行思舍友，汝向什么处着？假如说有，你能着得了吗？这句话就 比较高吧，比较高，嗯，就说我这有你也招不上啊，我这有其实是你其实你能够得着的，我就是有其实你能够得着的。袁沙曰，果然，你看看果然是瓦砾呀、啊、天言行思风格如此啊，他就是这种风格。这么说吧，设有乳相什么处着，设有就我这里就是有真金，但是呢没有你的余地，真金呢、啊、你没有份儿，我这里确实是有真金，但是这个真金你够不着，你根本就没份儿，就这么说吧。这则公案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炉灵米做什么价？我不入你宝舍是啥意思啊？不入宝舍你咋问人家有没有真金呢？不入宝舍，神会答。哎，你应该这样说，如果神会答呀，前面你就说谢你给我真金完事儿。不行了，这么说话很像套路，不这样了，不这样了，这说起来成了教套路了。看上面一个，看上面一个，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炉灵米做什么价？师继复法石头，唐开元28年12月13日升堂告众，家父而逝，喜宗是弘济禅师，归真之塔。这个是最后一个问答，僧问，什么是佛法大义啊？是说，哎，炉灵米现在什么价了？这句话我觉得答得非常的好，我也很喜欢，好像是《碧岩录》里有这个，就是说，就这句话吧，这么说吧，这句话代表了清源行思，我觉得非常的好，平平常常的，有赵州的风格，有赵州的味道，我挺喜欢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一个出家的僧人，你看不跟人家说那个说俗事，说俗的不得了的事，炉灵米多少钱？就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江西大米多少钱一斤啊？就这个意思，这俗不俗啊？然后呢，这个清源行思啊，把法给了石头，就是唐开元间，然后升堂告众，然后是就是坐脱而亡吧，家父而逝，就是坐脱而亡吧。然后呢，就是皇帝当时给他有赐号，赐的就叫弘济禅师。这是说到清源行思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炉灵米做什么价？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就是碧岩录里的炉灵米价？炉灵米价公案，这属于是炉灵米价的一个公案。这里找到几首颂，无阶无极见何求，夺得曹溪第一筹，却向炉灵言米价，百行千世竞相愁。这是送这个清源行思的五禅师的给他的颂，我们在这也是纪念一下。镇州萝卜大又大，不是赵州萝卜。对，炉灵米价这个挺就是一般的人都知道。上堂云，周族贩族保柴保水，炉灵米价高，山前卖熟走，进乾坤岔海，都炉是个自己，搓向眉毛眼睫间，直得放光动地，不是如来禅，亦非第一，更说甚那僧把鼻，真如撒手悬崖，去却药剂，且唱个啰啰哩哩参。这就是说有点像是那个现在的励志歌一样，这就是古时候的就是那个做功夫前的励志歌啊，励志歌。灵米价啊，这有汾阳善昭禅师的一个颂，看一看，我这是临时弄的，要励志干什么呀？就是说炉灵米价高，又这又那的，值得放光纵地的，这也不是，这也个都没有相干，你还说什么什么，这些全不是啊，全不是，参吧。这是汾阳善昭禅师送这个清源行思的，出家学道未新开，请问宗师大义来，却问炉灵米几价，当时心境一时灰。我就是出家学道呢，我这是好不容易千里跋涉过来的，然后听说你很有名，我就问你佛法大义，然后呢你却问我那个炉灵的米多少钱，哎呀，我简直是我灰心透了，就是把那学人打的都灰心透了。师众云，有利无利不离行事，镇州萝卜头即且至，炉灵米价做陌生，若善其价可谓终日吃饭未曾咬破一粒米，狗若不知他时后日有人锁，上座饭前在，莫言不道。 利无利不离行市，到底是有钱赚没钱赚呢？咱都不离开这个呀。这个镇州萝卜头先不说了，庐陵米价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很清楚庐陵米的你米价是多少钱，那么你就是可以说是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的。假如说你要不知道这个庐陵米价多少钱呢，哎呀，以后的日子啊，有人锁你，就是有的是还债的时候呢，别说我没告诉你啊，别说我没劝你啊。他时候日有人锁，上座饭钱在，莫言不道。我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刚才随便查了一下，哎呀，稍等啊，点击这里，很长很多。稍等一下啊。这都是送这个庐陵米价的，可见庐陵米价就是你禅宗你完全不懂，但是你知道点禅宗暗语吧，就算是知道点禅宗常识吧。庐陵米价，我们这是最贱卖的，这么多我们就不再看了。这是我刚才在连珠送古籍里面随便一搜，搜出来这么多，就是你后来的禅师送这个庐陵米价的，有白云端，有黄龙南，有草堂青，釜山归，大会宗稿，径山稿，这个我们看下一个吧。这就是清源行思，到这就没有了，看看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石头西迁，南岳石头西迁禅师，端州高腰陈氏子，母出怀陈，不喜荤素，师虽在孩提，不烦保姆，既冠然诺自许，相动辽民，为鬼神多淫肆，杀牛利酒，习以为常，失哲王，毁从祀，夺牛而归，罪盈数十，乡老不能敬，后直造曹溪，得度未具戒，蜀祖元济秉遗命，意清源，乃设衣从之。啊，这就是石头西迁他的风格。小的时候呢，就是他妈怀上他就不喜欢吃肉了，然后呢他呢就是小时候他也不闹腾，长大以后呢就是那个什么，长大以后呢他就是然诺自许是与哪个诺不知道，关他们长大以后啊也能够自己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底线，自己能够就是比能管得住自己，就是很规矩。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啊就是说怕鬼神，然后呢就弄一些乱七八糟的去淫肆啊，杀牛啊，然后喝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这个石头呢他就直接的就过去把这个庙啊，把他们的这个这种鬼神庙给毁了，然后把牛给夺回来了。然后那个就一直就这样，这个乡老就是当时的人都不管不住他。后来的话石头西迁呢就直接的到曹溪这儿，他在曹溪这儿是有个入处的，这就叫得度，但是他一直没受戒。等到这个曹溪圆寂了以后呢，就是不是等到那个六祖圆寂了以后呢，他就根据六祖的嘱咐，他去找了清源行思，一直跟着他，乃设衣从之。连会语句，这个具体的跟清源行思的呢在那个清源篇章已经说了，这就是石头西迁的介绍。一日清源行思问师曰，有人到岭南有消息。师曰，清源行思问石头西迁啊，原问师曰，有人到岭南有消息。师曰，有人不到岭南有消息。曰，若那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师曰，尽从这里去，原然之。这答得挺好的。就是那个清源行思啊问石头西迁，哎，就是石头啊，有人说啊这个岭南那边有消息，岭南那边有消息。石头说的，哎呀，有人就偏不说岭南那边有消息啊，就是岭南这边根本就没有消息，要是这样的话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呀，方便呢究竟啊，这个怎么样的话，就说这怎么办呢，就是那就灭绝了吗，是不是灭绝了就没有了大藏小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若那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尽从这里来，不到岭南就从这没消息的地方，从这个没消息的地方啊，大藏小藏源源不尽呐。岭南这里没有消息，没有人，有人就说岭南这里没消息，就在从这个没消息这里，大藏小藏源源不尽，代代相传。 清源行思是清源行思，就是这个就是写圆然之。如果按照路数，有人就说了，哎呀，圆然之这不是骂他吗之类的，那是按照路数了。实际上他们说话就是很简单，他就是要考验这个徒弟到底怎么样。因为石头西迁他这个人就是很高峻嘛，总是不这样那样，总是要扫干净，扫得很干净很干净。那你要这样的话都扫了，人家怎么来求道的？是不是都灭绝了呀？啥都没有啊。从灭绝这个地方，这正是在这没有东西这儿，这正是佛法的最殊胜之处，就是以无所得故。简单来说，按照经教来说，就是以无所得故，逗号，菩提萨多。这就是说，不到岭南有消息，然后大小藏、大藏小藏尽从这里去，这就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看这个公案有什么没有？我这说的都太白了，变成讲教了，惭愧惭愧。是于唐天宝初见之衡山南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安席上，石号石头和尚。师因看赵论至，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实乃辅机曰：圣人无己，迷所不及，法身无相，谁云自他？原见灵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静至非一，孰云去来？志哉思已也。随眼倦，不觉起梦，自身于六祖同乘一归，游泳深池之内，觉而降之。是临归者智也，持者性海也。吾与祖师同乘灵智，游性海矣。就说他在唐朝的这个天宝年间的话，就被推荐呢到了那个衡山的南寺。那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呀？这个庙啊，庙的东边有一块石头，像一个台阶似的，他就在这儿结了个庵。我怎么没有印象啊？好像是有吧，是不是啊？南台寺那好像有一个那个参同器，但是那块大石头有吗？我怎么没印象啊？石头的东面我们都去了南台寺去玩了，他就在这儿结了个庵，所以就叫石头和尚，然后那个庙就叫南台寺。他看赵论看到这的时候有所感触，这个感触就过吧。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参同器，随住参同器曰：属土大仙心，东西密相附，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阻，林园明皎洁，支派暗流注，直视原是迷，气理亦非物，门门一切境，回户不回户，回而更相涉，不而依未住，色本殊志向，生缘亦苦乐，言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负，如子得其母。风热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脸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一法，一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户，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世存涵盖和理应见风助，见风主，成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弥隔山河故，锦白参玄吟，人光阴莫虚度。这就是讲的是这个道理，讲的这个道理。但是他这个道理呢，肯定跟那个赵论有关系。这个赵论呢，很大。要去看呢，我就没有看。看完了赵论再解释这个，能解释得更清楚。它其中很多的像这个明暗呐、这一类的，这些的应该是跟那个赵论关系很大。看看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在这儿也不讲了。哎呀，要看讲理的具体看佛心经就行了。这个地方就是讲怎么用功夫的，有这个就是分的。我们经常讲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说他就喜欢看公案，觉得东西别的东西没有劲儿，那这个就可以不看，就去看公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人呢，他看公案看不懂，还有疑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看，你看不懂那个公案可以，但是呢，其实这些历来的祖师啊，他都垂询方便的，看他们怎么用功的，他们怎么达到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赤裸裸净洒洒的那个来去自在的那个境地的呀。他们怎么达到了那个随波放任的旷放的那个境地的呀？他怎么达到那儿的？他怎么达到那儿？他都有垂示的，怎么用功？你就看看他怎么说用功的嘛。你像参同系就是告诉咱们怎么用功的，他怎么用功，他不会隐瞒咱，他都会告诉咱。 所以说禅宗的这个有学习的价值，有学习的价值。公案那是属于是用，有问有答那是属于是用。你答不了的话，你可以看看这祖师开示都有告诉你咋用功的。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其处，是存涵盖合，理应见风主，见风主。成言须会宗，物自立规矩。成言须会宗，物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非近远，弥隔山河故。锦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成言须会宗啊，这些言并不重要，还是要看看你那个就是那个宗那里怎么样了。要看宗这里很简单，就是你的发心，这个地方只是发心，如果没有发心，就变成了语言的。就变成了语言的这个胜负了，就没有意义了。你有这个发心在，你有求明心见性的心在，那就是说这个就是慧宗的可能性才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啊，别在那自建立东西，不要建立东西，这就叫不要自立规矩。怎么达到的呢？光阴莫虚度，锦白参玄人，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你现在的话，你当下的都没有的话，你还更怎么用功啊？当下这里你不会取的话，你怎么用功啊？进步非远近，你别就是迷着一定要加紧啊！进步的这个非近远，弥隔山河故。锦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他不是光是光阴的莫虚度，他是前面的都是他给大家就是说的这个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了。下面的还是开示，看看石头西迁的开示是什么风格的，挺好的。上堂五支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之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一名一体，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其同，应用无方，离心一时，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五支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之见。这个法门啊，它是不论禅定也不论精进的，唯达佛之之见，这说的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心中心的写照。心中心你比禅定吗？你比精进吗？你可别比那个，比这个都影响你明心见性，千万千万别比这个。但是不比这个不代表着你就不用功，你尽管去用功，你尽管去在用功的过程中经历各式各样的禅定，但是你要知道唯有佛智之见，并没有别的，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智之见，这说的简直太好了。即心即佛，复心佛众生，菩提烦恼明体一义，这就是说的是心佛众生，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汝等当知，体离断常，这是说自己心灵体力转常，这就是说了了灵知，这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灵知。性非垢净，体力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其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离心意识的这个是楞伽经里说过的，楞伽经里经常提这句话，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心自现，三界六道唯心自现，这都是依妄心起现的，依妄心起现的，这都是梦幻泡影，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水月镜像，怎么水里的月亮，镜子里的像，说什么生灭呀？汝能知之，无所不备，你知道这个就好了。你看你要是不明心地，你要是现在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多读读这一段多好啊！每天起来背一背这一段。石头的话就像经典里的语句似的，其实老人的话也是这样，老人的话吧就是把它翻译过来了，老人的话就是变成了现代语，其实老人的话跟他一样一样的。古语它简洁啊，看起来就觉得没有一句多余的，现代的话就是说起来长，所以喜欢古语的他有的时候他喜欢看禅宗的东西，他就是简洁嘛。你看汝能知之，无所不备，这就完事了。你汝能知之，无所不备，你看这开始说的多让大家能够增强信心啊，老人说的委婉啥啊？你看看老人跟齐老师的信委婉吗？讲经的时候老人说的是比较细致。那还有一种呢，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光明大手印和什么似的，每个人记录翻译的他也各不一样，我觉得老人很有力量。哎呀，这都是各自的风格，算八卦吧。这么说吧，陈峰啊，你跟老人有缘你就听老人的，你跟齐老师有缘你就听齐老师的，都很好。 老人不慈悲的那一面，你没看老人瞪眼睛的那一面。老人太慈悲，所以老人说，如何是参话头？老人说，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看看问答，下面是问答。石门人道悟问，哎呀，这就是天王道悟嘛，天王道悟。那个曹溪一指谁人得？师曰会佛法人得。曰师还得否？师曰不得。为什么不得？我不会佛法。人家这个的天皇道问，就是六祖的这个法谁得了呀？六祖的法谁得的？会佛法的人得，会的人得。那你还会否？你还会否？我不会，我应该是你会佛法的人得，你还得没有啊？你还得没有啊？我没有得，为什么不得？我不会佛法。唐伟，你有什么说的？来，你来说一说。你打字打吗？打字打。不会佛法，你怎么知道会佛法的人得呢？没得说，说一说没关系的，我替你说过了。他不会佛法，他怎么知道会佛法的人得呀？赵州这样是这么说的：问世即得，礼拜了退。再看这个，下面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怎么理解？等你死了没有葬身之地的时候，你再去理解啊。你需要第一先死，第二个死了也没有埋的地方，那个以后咱们再去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僧问：如何是解脱？如何是解脱？谁绑你了？如何是净土？谁阿赞你了？如何是涅槃？谁让你生死了？完事儿了。这是石头西迁的，这问答都很酷，也很过瘾，是吧？又简单。看看这三段有啥说的？这三段，这三个，老人对一般人是不直接说，转一圈最后还要归到见性上来。对有基础的就直接说了，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别让师讲法了，讲了什么法呀？他是有前提的，他有前提的。对，这个问答还是不错，还是不错的。谁如何是解脱？谁绑你了？什么是净土？谁阿赞你了？什么是涅槃呢？谁让你生死了？你哪来的生死啊？下一个，生怼，你觉得石头阿扎是什么意思？阿扎就是脏脏肮脏，肮脏的东北话就叫阿扎，肮脏，够肮脏，就是肮脏，对对对对对。黄富，你说就那么直接，让你一说啊，取多了，就你这个直接，可把我们给弄得很取了。你别拿直接来取人家石头。对，肮脏。黄富，你取惯了，你这是取惯了，你别拿你的取来往人家那个石头上套啊！你说就这么直接，人家石头马上来一句：“谁让你取了？”师问心道：“从什么处来？”曰：“江西来。”师曰：“见马达师否？”见。师乃指一绝柴曰：“马师何似这个？”僧无对，却回举似马师，马祖，却回回举似马祖。祖曰：“汝见绝柴，汝见绝柴大小。”曰：“没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从南岳复一绝来，岂不是有力？”那个石头有一个新的僧人了，石头说：“哎，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江西那儿来。”“江西啊，江西你见了马祖没有啊？”“我见了，我见了。”然后他拿了，我见过马祖，哎，我见过马祖。江西那个石头就指了一截柴，马祖跟这个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啊？马祖还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马祖跟这个还一样不一样啊？他这一问，那个僧无对。然后僧把这个回头举世跟马祖说了，说那个马祖啊，我见到那个谁了，那个石头问你，问拿一截柴问我们马大师跟这个是一个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到底有多像啊？然后那个马祖说：“你看到了绝柴有多大多小？”他说：“哎呀，我不行啊，我这个力量不大呀，没末量大。” 没量大，就是我很惭愧啊，很惭愧啊。马祖就说你甚有力，就是你不用惭愧啊，你挺不错的，挺不错的。他说那个很有力量啊。僧说你为什么说我很有力量啊？马祖说你看看这担柴呀，你从南岳搬到现在你也不放下来，你岂不是有力量吗？大家带这个僧人学一下尺，马祖、马师合适这个应该怎么答呀？你们在这敲，我不做评价，我不做任何的评价，你们自己敲就行了。还有没有替这个僧学尺的？我们看下一个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问如何是西来意呀、啊？佛法大意啊，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问取入住？学人不会，师曰我更不会。如何是西来意？哎，你看到咱那个台啊，那个柱子，看到那个柱子没有？你看我们在这个庙堂之外都有那柱子，我觉得入住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柱子，庙堂之外总是都有柱子的。就问这个柱子吧，露在外头的柱子如何是西来意？你去问露在外面的柱子，哎，我不明白，你能不能再指示我？你不明白，我比你更不明白。王父，你这个答的不对。上面的回答，也可能我接的不知道你是接哪个。下面的是跟他跟徒弟们的一些对答。大颠问古人云：“道有道无，俱是谤，请师除。”师曰：“一物即无，除个什么？”师却问：“病却咽喉唇吻，道将来。”无这个，若那么，汝即得入门。我这里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算你入门了。古人说啊，说有说无啊，都是诽谤；说有佛说无，都是诽谤。这个你来帮我把这个遣除一下，遣除一下，都一个都没有，遣除什么呀？你让我遣除什么呢？然后石头西迁啊，说完了之后，石头西迁又说了。你现在不许开口，不许动你的咽，不许动你的唇，不许动你的嘴。现在道一句来。他说我这儿没有这些东西，道什么道？我这儿没这些东西。哎，要这样的话，就你算是入门了吧？你如记得入门。这是他跟大颠禅师的石头西迁和大颠禅师是汕头的，这个是道五。道五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不得不知。五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爱白云飞。问如何是禅路砖，如何是道木头。自于门属灵指所有问答各于本章出焉。天荒道五说什么是佛法大意，你看如何是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啊？你看问的就是这个，就是如何是圣地第一意，类似一个意思。道五问如何是佛法大意，那也不由得你不知道，也不由得你不知道。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更向上的呀？上上升进呢？还有没有更那个的？还有没有更那个的？长空不爱白云飞，长空不爱白云飞，有没有？有和没有都不相涉，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如何是禅呢？路砖，如何是道啊？木头。自于门属灵指所有问答各出于本章焉，就是他跟下面的那些徒弟的问答都是就是类似这样吧，就是石头和他门下的人。南岳鬼神多显机听法师皆于多显法师皆于受戒广德二年。多显机听啊，还是多显机什么呀？还是多显机啊，然后听法师皆于受戒啊，多显机啊，这个反正是这个意思吧。广德二年，门人请下于梁端广禅玄化。贞元六年顺济塔于东岭，就是山的东边，我咋没有印象啊？德宗是无忌大师，塔曰见相，是见相塔，有一个塔不？好像是有一个楼阁嘛，现在封住了，也可能是那儿。就是那儿啊，有很多鬼神啊，都就是说跟他有缘吧，来听他说，然后那个石头西迁都还给他受戒了，就是这个。然后后来圆寂啊、归属啊，这就是石头西迁就完了。今天说了南岳怀让和石头西迁，下面再说石头西迁下的药山这儿，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石头西迁下有几个有名的呢？ 大颠宝通禅师就是大颠禅师，还有一个道悟，道悟就是这个天皇道悟，天皇道悟还有一个天王道武，他两个到底是哪个是马祖下的，哪个是石头下的？从这个咱们这里上记录，就是天皇道悟跟石头还是有可能有这一个的。那么，就是石头西迁下，就是说明确的来说的话，药山维眼禅师、丹霞天然禅师、大颠宝通禅师，但是丹霞坛禅师到底算是要石头下的还算是马祖下的呢？但是药山这个确实是石头下的，我们去南台寺好像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那个他那个祖师堂的那个法位是有药山的，云岩云生洞山梁下曹山本纪，这就是曹洞宗这一支。药山就是石头西迁下的，有大颠，有天然，有药山，有天皇道悟，这就是这几个有名的。当然他法寺下还有别的，不过我觉得药山也挺好的。咱们接着往下看啊，看看这个就是药山。无影塔可以见，无影塔要那个没眼睛的前尾就能见了。大颠禅师就对呀、啊、对呀、啊、对，是的是的，大颠宝通禅师住心经，这个大颠就是石头下的，就是石头下的，是的是的，没错，就是他。南岳下二世，清源下二世，石头迁禅师法寺，药山维眼就是药山维眼的法脉是这样的，六祖慧能清源行思石头西迁药山维眼啊，是这样的一个药山维眼，李州药山维眼禅师什么将吧，绛州韩世子，年十七一朝阳，哎呀他也是朝阳的呀，朝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纳戒于恒越西操禅师，博通经论延迟戒律，一日自叹曰：大丈夫当礼法自敬，谁能谢谢事细行于不精也，手造石头之事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之，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那么不那么总不得，子作陌生。头失往错，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这就是药山，但是药山他喜欢石头，他后来又回到石头这儿了。我们先看看药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人呢，就说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然后呢，修行也挺下功夫的。先修戒，又通三藏啊，就是说博通经论，延迟戒律，弄了半天，有一天说，哎呀，这个经教这个味道啊，应该礼法清净。你看我天天在这个六度万恒，在这个世上，在一点点小事上计较，哎呦，这也不行啊，那也犯戒啊，然后这也要怎么怎么样啊，我咋能这样呢？这哪是大丈夫做的事呢？就是说着于这些戒相之事，这不大对。然后呢，他就离开，他就去了石头那儿，因为呢，他那时候是分教下跟禅宗的嘛，所以说他到了石头那儿就说了。教下这一块三藏十二分照十二分教我都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三藏十二分教总体来说它是分次第的，比如说是法相宗有法相宗的分法，就是六十圣位啊，就是那个五十二个阶位啊等等，那么天台宗有天台宗的分法，藏通别圆啊，他那个十住是十行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师弟等等啊，这个华严宗也有华严宗的分法等等等等这些，那么就是说都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等等等等，但是南方呢就不这样，就是禅宗，南方就是指的是禅宗啊，禅宗，就是那个就是佛不分南北嘛，你忘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以前的时候，这个南方北方大概是从神秀和慧能禅师这儿来的。听说南方这个地方啊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就不明白了。三乘十二分教我就知道，那些讲顿次的讲见次的我就知道，但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怎么能呢？怎么能见性成佛呢？不是分因地佛跟果地佛吗？不是说有那个初地二地三地吗？所以你怎么说见性成佛呢？我这个不肯，你这个不可能成佛吧？最多成佛也是成个因地佛吧？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就不太明白呀。所以说因地佛果地佛，这是那个什么，这个就是这种说法，这是教下的说法，禅宗这里根本就没有因地佛果地佛的说法。你要是想研究因地佛果地佛的说法，你就还没进禅宗的门儿。实未明了， 望福和尚，福望，请你啊，就是真的真的给我开示，他这个心还是真的挺真诚的。然后石头就给他开示了，好啊好啊，你不是让我垂慈悲给你吗？我就垂一个慈悲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见性成佛的，让你能明白的。我告诉你怎么能明白，你这样你也不能让你明白，那样也不能，也不对，也不能让你明白，也不对，你这样你要这样或者不这样都不行，看你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懵了，他就懵了，他说那个石头就说，哎呀，你的因缘不在这儿，你去马大师那儿吧，你就想见性成佛嘛，你就要成佛，我告诉你怎么成佛，你这样你也成不了，你不这样你也成不了，你既这样又不这样你也成不了，你反正你怎么你都成不了，你还明白吗？呀，他懵了，所以说你因缘不在这儿，去往马大师那儿吧。就是这一段，然后再接着往下看。礼拜，你说一下礼拜个什么呢？你礼拜了一个什么呀？说一说，不能够光礼拜。无佛可成，那不是成了一禅题了吗？胡生明啊，你这种无佛可成的这个话，你能不能扔开它？那么你变轻松得了吗？你这不是被轻松得了吗？这样也能成，那样也能成，怎么样都能成。这个人是来捣乱的，来唱反调的。淡泊，我要问你，为什么礼拜这一类的话都不是好话，你知道吧？以后你记住啊，再问不容。还算你有所反应，还算你有所反应。油教写字，油教写字。刚才说到石头，就是说那个石头说了，哎呀，你的因缘不在我这儿，你前往马大师处去。然后那个药山呢就很规矩，师禀命，顶公理马祖仍身前问啊，仍身前问。前问是什么问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福旺和尚慈悲开示啊，他说那个，然后石头告诉我，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能得，那么不那么总不得，我让我明白不？我说我不明白。马祖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时叫一扬眉顺目，有时不叫一扬眉顺目，有时扬眉顺目者是，有时扬眉顺目者不是，自作陌生，失于言下气。哎，刚才那个人不是也说吗？这样也能成，那样也能成，怎么样都能成，这样也成，那样也成，怎么样也成。哎，这就是马祖。他说了这个，他就说这个，我叫你扬眉顺目，我叫你眨那个扬扬眉毛眨眨眼睛，有的时候呢不叫你扬扬眉毛眨眨眼睛，有的时候扬扬眉眨眨眼睛这就是了，有的时候扬扬眉眨眨眼睛这个就不是啊，你怎么领会啊，你怎么领会啊。是以言下气物便礼拜。然后那个马祖曰，汝见个什么道理便礼拜？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擅自护持，你看他那个石头啊是蚊子上铁牛，就是石头那儿没有一点儿给他东西，他让他钉，没有东西可钉，没有东西可钉。但是马祖这儿呢，马祖这儿就不是了，马祖这儿全是缝，你随便钉啊，钉死我拉倒。马祖说，汝既如是擅自护持，侍奉三年，侍奉三年之后呢，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陌生，师曰，这个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邪于心体，不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灭宿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师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师曰，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意无所意，欲为无所为，亦作周行，无久住此。师乃辞祖返石头。哎呀，简直像马祖派到石头那儿的卧底一样。这都是一段一段连着的，一块一块看，一块看。一日在石上这个坐次，石头问曰，你在这里干嘛呢？一物皆不为，一物皆不为，你就是闲坐，闲坐就是为。你说不为，不为个什么？千圣也不识。石头一记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指莫行，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静，言语动静没交涉，你不言语动静就行了吗？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你针扎不入，我这里偏偏石头上能够开花。哎，石头越做对，石头越肯他。后居黎州药山，海运海云海海正云会，这就是药山的因缘，他在马祖在石头这儿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还是两个大佬啊，互相的参互参互有好处，还是参互参互有好处。咱们从一开始这个地方上看，往上翻，往上翻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在电脑上看的话，还是可以往上翻一翻。一日就是那个，就是说侍奉三年，咱往下看。一日祖问曰，祖曰这个祖问子，近日见处作陌生，师曰皮不脱了净。我们从这儿开始讲，他在马祖这儿待了三年，有一天马祖就问他说，你现在最近怎么样吧，你现在最近怎么样了？他说，我啊，我现在皮不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然后马祖就说了呀，你这样的话，你就说你皮肤脱了，因为就说这个就是你的本来就是了，法尔如是，本来就是了，这就是按我们心密的说法，就是这已经在你骨子里面了，在你的骨子里，在你的这里面，从你的这个骨子里面流向你的其他的，就是本来如是了，就没有什么造作，这就叫邪于心体，不于四肢。既然是这样了，你呢，你就赶快就是说你就自己啊，赶快收拾收拾你的行李，你走吧。你去住山，你要去住山，就是你要去到外面去，再弘法弘道去。那个药师就说，哎呀，我是什么人呢？我就是我修行还差得远呢，我怎么能去弘法呢，师父啊？然后马祖就说了，不是，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意无所意，欲为无所为。亦作周行，无久住此。就是说，你也不是说住山，也不是说住山，也不是要弘法，你用这个心去住山去弘法，然后就是说，就是走吧走吧，快去吧快去吧，你没有必要在我身边就这么停留，就这样把马祖把他赶走了。然后呢，就是把他赶走以后呢，药山就离开了马祖呢，药山又回到石头这儿来，啊，药山又回到石头这儿来。所以药山呢，他还是跟石头还是有缘，他还是想念石头。实际上马祖并没有让他回石头那儿去，他还是跟石头有缘嘛，或者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一段历练，还是有点不稳，也可能是这种都可以。有一天呢，他跟石头在一块儿呢，他就在南台寺嘛，不是就是石头嘛，他就在那石头上在那坐。石头说，你在这干嘛呢？他说，我啥都不干。你啥都不干，你就是闲坐，闲坐啊，那就是干了，那就是干了。可是我呢是啥都不干。那你说你啥都不干，不干了一个什么呀？不干了个什么呢？他说千乘亦不识，如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如道不为就是石头啊，就是左坑坑他，右坑坑他，他坑不住他，千乘也不识。你不干了一个什么呀？你别说你干了，你就是不干了一个什么呀？我不告诉你，这个地方上谁也不知道，诸佛一切诸佛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不干了一个什么。千圣祝佛，千圣亦不识。然后石头就送了一个偈：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指莫行。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啊？这千圣都不识，凡夫怎么能够明呢？凡夫毛病不就是在明吗？一直想明，一直想明，这就是毛病啊。后来他们两个还有师徒两个还有聊天儿，聊天是这么聊的，就是石头说呀，你不要说这个你干了什么或者你说了什么，这些完全都不相干啊，这些东西啊都不相干，都不相干，这些开始都不相干，这些哦都不相干吗？都不，你别说这个不相干，你就是不开示，你就是不动，这也不相干，这就是有为无为啊，都给去掉了。有的人这里面呢，这是你要仔细分析啊，这都是修行人呐、啊、特别特别特别容易犯的毛病。然后他说那个药山就说了，说非言语动用也没交涉。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就是我这里啊，我这里怎么样都，你管你有交涉没交涉，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怎么都不入，你这里什么都不入，我这里正好能够让你不入的地方入得进来，这就是石头上栽花。石头上栽花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针扎不入，石头上栽花它也栽不住，这也可以，也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石头呢就啃了他，后来就居了药山，海众云会。我觉得这个我这里如石上栽花呀，就是石头上是不可能栽花的，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是我是药山的话，你那里针扎不入，我这里更是能够，就是说处处开花啊、嗯。我觉得如果是我偏要这么回答。这里面啊想说的就是两个，就是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也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没有干就闲坐了，闲坐就是为也啊，闲坐就是为也。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干呐、啊，不干它不是，它怎么说呢？它不干并没有落于一个不干，并没有落于一个不干，并没有落于一个无想，并没有落于一个一定要求一个无想。还有下面的那个也是，言语动用没交涉， 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总是多事儿，觉得别人多事儿，觉得别人多事儿，这个多事儿，那个多事儿，就是从有又落到了无，这个也很普遍。其实从有落到无，不是那个有当然固然不对，无就对吗？无心犹隔一道山呐、啊，非言语动静，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交涉，这都不相干，这都不相干，这就是解脱。处处开花有回护，你这说我，你这是扎了我一针，无为而无不为，对对，无为而无不为吧。我觉得这两段啊，都是就是说经常我们用的，言语动用没交涉，非言语动用也没交涉，这是一个非言语动静，不言语动静都不相干。还有一个是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的那个是什么都不干吗？他没有事儿他可以不干，有事儿他在干，他随缘，他并不堕于一个什么都不干，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忙，他也可以闲。于事无心，于心无事，这就是共同学习吧。不继续了，师兄们自由交流讨论会儿吧，那也行。就师兄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可以说一说，聊一聊。我先下一下麦，袁师兄，你还有什么？你修了吗？你淡泊，你什么时候修过呀？你还有个修在呀？你这就是说又被打出去了，你还不到看公案的份儿，感觉石头有点撤过头了，有点偏空了。那反正是石头啊，你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是你石头这里出的法脉确实少，石头这里出的法脉确实少。如果撤过头了，应该这么说，我不是这么认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假如说撤过头了，偏空了，这就不是真正的撤。咱们现在说的是药山呢、啊，不是石头。但是石头的那个问谁负你啊什么的，那个我觉得很好啊。还有卢林米做什么价，那是清源行思的。石头的那个谁负你，那个是非常好的。有力量吗？这个地方没有力量不力量的余地啊，胡生明。那不是那个清源行思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清源行思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不论那个禅定啊，不论禅定精进啊，唯论佛之知见呐、啊。唯论佛之知见，这个地方上的话，你怎么说力量呢？力量在哪儿啊？知见这里的话，我看看你的力量往哪儿安放呢？看公案都觉得不用修了，正好修。我喜欢石头那个风格，酷毙了，落草不可耻。石头可能就是这作风。前伟啊，你这风格都不是禅宗的风格，石头可能就是这作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石头，就他很明显就是这作风。你看看他住的地方啊，你要是看到衡山，他住的地方就是那衡山的上头，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就住在那儿，他就是在那儿，他的个性如此也有可能。但是话说回来，清源行思他也是这样，六祖早就看出来了。我觉得是这作风是挺好的。你要说他撤过头了，有点偏空，这个个性再加上他的姻缘，六祖早就看出来了。六祖就是说走之前还不忘了嘱咐他去寻思啊。其实我觉得我理解就是除了清源行思，没有人能够镇得住六石头，只有在清源行思这石头能够那个，就是我理解就这么理解吧。会不会是口头禅狂禅？胡生明啊，你就是害怕口头禅狂禅，你想做一个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人，是不是啊？你是想做一个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人，那你就说实话就行了嘛。你只要说实话，根本就不是口头的事儿，根本就不是狂的事儿。你是不是说的实话啊？只有不说实话的人才会怀疑这是口头禅狂禅。你想要怎么样老实呢？你想要怎么样老实？有刚才的有一个石头，有一首颂。王先生说就是马祖都啃石头，咱们就不怀疑了。我不这么认为，谁啃谁，千世诸佛都啃了，这个时候你更要怀疑一下，又有何妨呢？别建立在别人的肯和不肯上，石头它也不是在咱的肯和不肯上。咱这个时候就是说祖师的评价是干什么呀？就是咱们用来看看哪些是咱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个地方上说肯说不肯，其实重的不在他们，重的是咱们自己。咱们重的是肯不肯咱们的自心的问题，是这儿的问题。别建立在别人的嘴上，咱们就这么揪一揪也没什么坏处。胡生明刚才说会不会是口头禅狂禅，你看这首诗是不是口头禅，是不是狂禅？你看啊， 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指莫行，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这首诗狂啊还是不狂啊？这首诗是口头禅呢、啊、还是不是口头禅呢、啊、禅是啥风格呢？你问这一句把你打出去，这就是禅的风格。吴生明啊，你看一看这首偈子，这首偈子是不是口头禅，是不是狂禅？自古尚贤犹不识，造次繁流岂可明。多看看多看看，你看的这些太少了，你看的太少了，你总是害怕堕到那一端，你总是害怕堕到那一端，其实跟这两个都没有关系。没有这种口头的，就这么说吧，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口头禅呢？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狂禅呢？你就狂一次试试，我看看，你没有这个狂劲儿，你怎么能够超脱生死啊？口头，你口头上你都没有到，你还怎么做得到啊？你先能说得到，你先能认识得到，你才能谈得做得到啊。你认识你都认识不到，你说你都说不出来，你还谈做得到？口头禅大好。好了好了，我先下麦交给袁师兄。这个话是只是对胡师兄说的，因为胡师兄这个人他都早过千座了。
好，师兄们看看还有啥问题要跟郭师兄交流的没？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一周四我们还可以继续跟郭师兄一起剁呀不剁呀都可以一起再扯一扯。那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师兄们下周见。You.